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小草，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哈，情绪价值这个词好像在各种各样的场景还有对话，尤其是在我们在网络上刷一些帖子的时候会经常出现，
好像这个是近几年出现这么一个词吧。我小时候和我更年轻的时候没有听过这个词，
确实没有。而且今天你会发现呢，情绪价值四个字更多的就出现在很多女生在社交网络所发的一些帖子里边。社交网络上的一些现象，一些词汇呢，它会逐渐的跟现实当中就会互相的影响。后来我也发现你在现实当中跟一些姊妹交流的时候呢，甚至于你在公众场合都有人强调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说这个情绪价值管够啊之类的，我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是后来逐渐的呢，当这个词出现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啊，老实讲，我自己心里边，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会心生一种反感，甚至于是恐惧。反感呢，是因为它出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被用烂了。这个恐惧呢，就会有一点担心，是不是我真的没有满足对方所想到的这个情绪价值啊？那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啊？会有这方面的担心。
因为我后来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好像这是一个衡量别人能付出多少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对一个人某种情感能力的这样一个标准似的，所以对于在人际交往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会产生一定压力。
对，提到情绪价值这个词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通常可能是在男生女生之间的关系里边呢，女生往往是一个索取者，男生呢，他变成了一个情绪价值的提供者。而且这个词呢，它会越来越让人困惑，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你怎么样做才是真正的提供了情绪价值。可能你在微博上或者是一些小红书上看过这样的，说一个大字报似的，真的今天也会流行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一张图上面字体写得很大，他可能会问说，男朋友不秒回我，是不是该分开了，是不是他不爱我，不给我情绪价值。下面的评论呢，可能就讨论起来几百上千条，就会有很多人说男朋友多冷漠。有的男生当然也会评论说，我吃饭洗澡的时候我也不能带着手机随时待命。最近也看到一些视频，女生希望你回消息的速度嘛，有人在高速公路上骑摩托车立马停下来回完消息再跑。
对，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这种网上近些年的这些言论，有时候要求男生不光可以提供物质的价值，提供情绪上的价值，有时候觉得说现在男生好辛苦好累啊。
对，
不光是要很辛苦的去挣钱，还要花很多的心思让女生的情绪要保持一个稳定，让她感觉很有所得的这样一个感觉。
你说到保持情绪稳定，前段时间我刚好看到一个心理学专家他发布的一个视频，他就调查说那个女生是不是说更容易有情绪上的需求，或者是更容易情绪崩溃。就总体上他们调查的数据来说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呢，他最后也强调说，尽管说有家庭啊社会方面等等甚至包括大脑结构方面确实是不一样，但是呢个体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你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我们现在录节目的这段时间是5月20号左右，可想而知啊，520又是一个要求各种各样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比如说送花，之前我们有弟兄说，你跟女朋友抱怨说节日没有送花等等，今天你又会在网络上看到说啊，另一半520只送了一束花，又会问是不是啊能够在一起了，下面哇又一堆讨论。这个节日上的惊喜同样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就比如送礼送花拍照打卡等等，每一样都不能少，不然呢你有可能会被质问说啊，你是不是不关心我不爱我等等等等。
有时候觉得每逢佳节对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很极大的考验，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感觉。 因为对于我觉得从男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男生可能真的是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或者这种小心思啊，或者这种浪漫的表达，真的不是那么的擅长。所以可能套用到现在的这种流行用语，我们给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或者给的不足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对于可能现在很多的男生来讲的话，一碰到过节就是很头大的事情。
那如果仔细想的话，它的背后可能不仅仅说是要求你爱我而已，而是说它里边充满各种各样的比较啊，甚至于有一些控制欲在里边。比如说要求你要随时随地就满足我的情绪需求，为什么？这样才能够证明你是我可以掌控的人。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情绪价值就变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占有，甚至于是有一些操控的手段。那有些人说觉得你给的情绪价值不够，我们会装病啊，会装他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一点其实我家里边我妈妈经常做的一件事，所以我都担心的时间久了会变成一种狼来了的故事。但是最近呢，这两三年的时间吧，你在网上呢，首先是我会看到一些帖子，最近为什么说男生都不过这样的节日，好像朋友圈里边晒转账晒礼物的这些帖子变少了。开始呢我是看朋友圈以外的人这样讲，后来呢今年我发现朋友圈以内的人确实是这样，很少有晒这些行为的内容了。所以我也会逐渐的发现，实际上呢男生确实是在不断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觉得一定要制造出来那么多的仪式感，把自己搞得很辛苦，搞得很累。
也是现在的很多人被这种舆论所裹挟了，所以就觉得说都是流行这么去做，我尽量的去满足现在所谓的这些情绪价值。但是可能久而久之会发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标准，或者是填满人家的这样一个需求的。
对，而且另外一个我们有这样的疑惑的时候呢，其实心里边就会问，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关心，是真正的爱，它跟过分的情绪价值之间的区别到底是怎么样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通常情况下呢男生或者弟兄在这里边呢都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真的也需要一些情绪上的安慰的时候，那可能你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你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小红书也好，有些女生就生活上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但是她可能就会说我今天过得太难，过得太辛苦，下面的都是一片鼓励的声音，说宝贝加油，你值得更好的。那或者今天我看到更有意思的，有人呢他的社交网络上面发的内容或者呈现的形象让人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女生，但实际上是他是男生。只要他下面揭晓答案说我是男的，下面的画风立马就变了，
就是一个很双标的一个情况。对，因为像我有时候刷到一些小这个短视频呢很有趣，因为常常我们会看到说啊男生怎么样怎么样去讨好女生，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不同的赛道，一个男生下班他老婆怎么样去服侍他，关心他，给他做饭给他拿鞋等等等等的，
把平时的认知反过来性别互换反过来去拍。
对，结果呢大家的评论就一致于啊这是什么科幻片，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这是大家的这样普遍的一个感觉。
男人的侠骨柔情，
让我醉也好，让我醉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男人的顶天立地，
热血男儿汉，比太阳奔跑。
男人的孤独落寞，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情绪价值背后的这样一个需求，好像都是我以我自己高兴不高兴，我自己的情绪稳定不稳定，你能不能让我高兴，能不能让我的情绪稳定，才能证明 你有没有提供这样一个价值，才能证明你这个人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可能才是这样一个背后的原因，也是导致许许多多的人现在觉得非常的累，因为感觉我是在讨好别人活着，我是在为别人活着。
对，一方面你要提供情绪价值，你又不能够表现自己的一些软弱或者是情绪方面的需求。说的好听一点呢，说你这个人外在好像特别的给人一种坚强的感觉，但是你说的更加具体一点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隐性的压抑。实际上呢，你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不表达就没有，别人不关心你就没有，所以对于男生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那其实让我们想起来在马太福音22章39节所告诉我们的，说要爱人如己。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是关系当中，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或者是提供所谓价值的一个核心的标准，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往往在现实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呢，这种强调情绪价值往往会导致一个失衡的困境。有人过分的付出有什么得不到，有人过分的索取，但是索取多了呢，实际上对他自己的成长，或者是对于他的人格，还有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呢，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回到圣经当中，你刚才讲这段经文，这爱，他所谓的这样一个爱人如己，是要为别人付出。所以我刚才也提到说，这样一个啊，提供情绪价值，有人就是索取情绪价值。所以情绪价值怎么定，都是以我个人的喜好为中心。当我们在一个关系当中，其实这就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我只一味的索取，我不付出，所以这样的关系我想也是造成于现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是不懂得爱人如己。你付出的爱是要就无私的付出，这样一个爱，两个尤其是在男女朋友之间的话，是要有一个互相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不是说一边只是不断的付出，一边只是不断的索取。
对，所以本来呢，情绪价值是一个好词，它应该是表达上很温柔的，但是今天呢，好像变成了一个强行被索取，甚至于呢，成了一种你必须要付出的义务，甚至呢，变成了一种你到底爱不爱我的一个标准和游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停下来去想一想，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明天呢，我们尝试从一些商品和经济的角度去看情绪价值是怎么成为了一门生意的。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天上的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受你借你的人，受原是慈爱，心是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施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云柱火柱坚持应允。